点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人米店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启示录二十一章，没有可能显示在荧光屏，在那个屏幕上面，那可以可以听我读出。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感谢神的话，有请牧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先在这里抱歉一下啊，这个人会出错的，所以在这个发讲题发经文的时候呢，是我把经文的这个数字打错了啊，打成20章了啊，然后呢在打周报的时候改过来啊，又打错了，打成第10章了。检查了好几遍也没检查出来啊，这不知道咋回事啊。这个幸好我们的神不会出错啊。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啊，如果现在你去这个商场里边去买东西啊，到超市里边，进入10月份以后呢，已经开始有圣诞节的气氛了，有没有？是吧？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圣诞节的装饰啊。很遗憾啊，这个澳洲人不知道这个西方人到底咋回事啊，很喜欢搞鬼模鬼样的东西啊。可能是万圣节又要到了，所以搞了很多这个骨头啊、死人骨头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世界啊。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呢，往往找不到自己 到底应该怎么样过好自己的人生。那么同时呢，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无奈，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社会、世界、人间会越来越艰难。前些日子呢，我们听说了一些，听见了一些非常让人伤心的事儿啊。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啊，好弟兄姊妹，忽然间就不在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啊，今天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社会里边呢，政治上非常自由，经济上非常发达，是吧？在人看来是完非常美好的人间，可是呢，却非常不如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人的精神病的人越来越多，是吧？不知道为什么，是吧？这个，所以足见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单纯从物质上满足，单纯从政治上自由是不够的。人需要内心里边一个真实的更大的一个力量来支持我们。人为什么会走进自杀的状态里边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啊？哎，就是人绝望了，对人生没有盼望，所以他不想活下去，是吧？当然有人问啊，自杀的基督徒能不能得救？我说这个东西我没自杀过，我不敢说啊。圣经里边也没有说自杀的人能不能得救，所以呢，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给你的回答只有一个，我说你最好不要自杀，是吧？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的答案是怎么样啊。因此呢，今天我想进入十月份啊，这个进入世界末了，进入圣诞节，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个关于盼望的信息。在英文里边，我不知道是我的英文太有限还是怎么着啊，在英文里边没有盼望这个字，英文里边这个 hope、这个 hope 它是一种希望盼望，反正总之在中国人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对吧？希望和盼望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字的区分在哪里呢？希望是息息的望，是吧？就是它可能会发生，可能不会发生，是吧？所以我希望它会发生，是吧？这个叫希望。盼望不是，盼望就是我盼着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啊，这件事情肯定会发生，这个叫盼望，是吧？所以盼望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世间啊，没有盼望的话，我们的人生的动力就大打折扣，尤其是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那么现在就产生了问题了，这个盼望我们说它必须是确定的，是吧？可是谁能确定你未来的事一定会发生呢？你怎么知道它会发生啊？是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的话，实际上我们对人生是非常迷茫，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变得非常软弱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咱们唱的这三首诗歌里面啊，第三首诗歌呢，是我选的。那么这首诗歌呢，在这个星期里边我不断的唱不断的唱，我心中很感动啊。这个所以我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很想流泪，一直到现在我一唱还想流泪。为什么呢？因为这首诗歌啊，大概是80世纪、90世纪的时候啊，一个意大利的修士写的这首诗歌，是为庆祝圣诞节来写的这首诗歌。但是他是站在 以色列人的这个立场上写的这首诗歌。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人这样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经历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没有经历过的苦难。如果咱们不了解古代的以色列史，至少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以色列人无缘无故的遭受灭顶之灾，只在希特勒的手下杀600万犹太人，对吧？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比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还要长。可是呢，他们现在，是世界上几乎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人口，一个国家，人口也非常少，对吧？到现在，大概全世界认同自己是犹太人的，我这个脑子有点乱啊，大概2000万人吧，对吧？这个，所以他本国的犹太人，啊，在以色列国的犹太人，大概600万，对吧？大概相当于当时希特勒杀的那些人的数量。可是咱们中国人有多少？咱们中国人比这多少倍，对吧？以色列人之所以他们能够在艰难的环境里边能够生存下去，其中这个民族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民族永远有一个盼望。虽然今天的犹太人很多人他们不信耶稣，但是这个稍微懂一点圣经的人啊，出来的弟兄姊妹不了解，听我慢慢说啊，他们是盼望耶稣的，只不过耶稣已经来了，他们没认出来，是吧？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他们是盼望在他们的民族里面要出生整个人类的救主，整个人类蒙福的那一个人，叫整个人类蒙福的那一个人，这位已经来了。所以今年2022年就是纪念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2022年了。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全人类都认同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上划分，可以用来划分人类历史纪元的唯一的那件事。他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对吧？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因为他给活在世上的人类带来了盼望。那么这个盼望不是希望，而是盼望，是确定的。为什么是确定的呢？谁能掌管使未来的事情一定会这样发生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无奈，叫做不以人的意志怎么样为转移。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说希望。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君王，因为他所夸的一切不过是鼻孔里边有一口气，如果他死掉了，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是吧？谁给你的答应你的事儿，他自己能不能做到还是回事儿，他能不能活到那一刻还是回事儿呢？是不是这样？咱中国人常常说今夜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朝穿不穿，对吧？我小的时候长大，我那天听了谁在那讲道来着啊，长大的时候就喊什么呢？喊万岁，对吧？某某人万岁，某某人万岁，对吧？结果他只活了83岁，离一万岁差得远的远的，对吧？你就算活一万岁还是有结束的那一刻呀，是吧？谁能保证将来这件事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而以他的意志一定会发生呢？只有一位，就是创造天地万物又掌管一切历史绝对主权的那一位，他说的话才叫做我们的盼望。 不是他说的话，只有最多成为希望。弟兄姊妹，阿门。所以以色列人直到今天，他们打不死摔不烂，在所有困难里边他们还能继续创造各种各样的人间的奇迹。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盼望。盼望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里边说，盼望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刚才我跟高先生我们在聊天啊，就提到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真正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吧？哎呀，在中国大陆前段时间我就看到，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跑出来，中国人不过洋节。真的吗？五四青年节是谁的节啊？啊，六一儿童节是谁的节啊？是吧？我们不过洋节吗？中国人不信洋教。我说马克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共产党是中国人创立的还是外国人创立的？我说真正的中国人相信什么东西啊？真正的中国人相信盼望天人合一，对吧？这是咱们中国人纯汁纯味的中国人呢，对吧？我们盼望天人合一啊。什么叫天人合一？我们所说的天不是物质的天啊，是天上的那一位人类永远天上的那位父亲，对吧？他要和我们合一，我们遇见什么难处，我们向他呼求啊。老子说道，这个中国人古代所追求的这个道啊，为什么它那么重要？老子说有求以得，有罪以免也，是吧？我们可以向他呼求啊，穷极乎天呢、啊。我们有罪，我们求他赦免啊，他就赦免我们呢、啊。那么他是谁呀、啊？怎么和他合一啊？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就像以色列人的先知留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共同的，我们和以色列人其实是共同的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能够使天人合一的那一位的来到，盼望那一位能够使天人合一的那一位来到。那么这一位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我们不确定，我们只是希望他会来，因为祖先好像说过这句话。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不一样，以色列人是非常确定的知道他一定会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他们的应许。那么透过什么来应许呢？就是透过先知们。以色列这个民族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圣经上自己说的啊，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罪人，有什么特点呢？神说大有好处，因为神的圣言交托了他们，上帝的话交托了他们，神的应许透过他们说出来了。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虽然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充满着苦难，但是由于先知代表上帝的话来把未来的盼望的应许把它启示出来的时候，这个民族不一样。这个民族就在患难当中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可以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不怕，对吧？因为他们有一个超越死亡之后的更强大的，而且在他们的心里边是非常确定的一个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所引用的先知的信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现在呢，我们把时间往前走，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啊，时间开始往前走了。走过去多长时间呢？大约2700年。 大约2700年。那么当时大先知以赛亚他所生活所侍奉的年代大概是2700年以前。那么2700年是中国什么朝代的时候呢？我对中国历史啊不准确啊，反正大家可以想一想，大概是中国什么年代的时候，大概是东周的时候啊，快进入到春秋战国的时候了，大概是，对吧？这个大概就是那个年代。那么那个年代呢之后啊，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人真正进入春秋战国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打仗，不光是中国啊，全世界都在打仗。那中东地区打得更凶，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呢，正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走向灭亡的那个年代了。所以这个神借着先知，不干涉以赛亚啊，所有的先知都在预言一件事，就是以色列民要遭受大痛苦，甚至于要走向灭亡。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先知一方面他们出来指责以色列，从君王到百姓他们犯罪。刚才我们提到中国近代现代，我们的社会并不好，我们的民族并不好，我们的文化并不好。有的人提醒我，他说你这个在澳洲说也就罢了，对吧？你要在中国说可能不行。我说这句话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文化已经到了一个濒临灭绝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堕落到一种地步，已经不给你机会让你敢说话的时候了。但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说过一句话，他说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缺乏一种精神。什么精神呢？先知精神。先知精神，什么叫先知精神呢？就是他确切的知道上帝的旨意，可以不畏强盗强暴，不管生死，勇敢的把上帝的真理来讲出来的人。在咱们中华民族里边，尤其是近代的中华民族，我们缺乏这样的人。但愿这个人是你，但愿这个人是我，宁可掉脑袋，我们敢于为真理来做见证。在当年的以色列民族堕落了，他们背叛了爱他们的上帝，就像我们中国人背叛了我们祖先的信仰一样。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无神论的信仰，可是现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堕落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民族。刚才我们讲了，看看中国近代现代监狱里的高官，哪一个行业的人最多？监狱里的高官，哪一个行业里的人最多？你发现是政法系统的人最多，对吧？中国从最高的什么这个法院呢、啊，什么什么公安局、公安厅、什么公安部的这些，一直到下边这些小，对吧？最败坏的就是公安系统。因此，法治可以治国吗？法治可不可以治国？不能的，弟兄姊妹。如果法治可以治国，我们的法律应该是法院的人应该是最好的地方，对吧？可是不是，它是最败坏的地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当人不敬畏上帝，人里边缺乏了对上帝敬畏的心，他手中有了法律的权利的时候， 他不败坏谁败坏？客观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当我们人类走向无神论的时候，那就是无法无天的时候，那就 无药可医的时候，对吧？因为人类的贪婪、自私、败坏是无法约束他的。所以人的约束是先从对上帝的敬畏来的。如果人失去了对上帝敬畏的心，那你还用什么东西来管他？什么东西也都管不了他。所以弟兄姊妹，在当年以色列人堕落败坏的时候，上帝讲话。那么上帝是透过谁讲话呢？透过那些勇敢不怕死的那一些向他忠心的人，神把这一批人称为先知。那么今天我们所引用的大先知以赛亚，他就是众先知当中的一位。那么带给以色列盼望的信息太多了，对吧？旧约的经文里边很多很多，我们无法都选，今天我们就选择了一小段啊。这一段经文呢，就记录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那么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个那么在这句话里面呢，下边就说，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这个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那么在这一节经文的前半部分呢，我把它用黄色把它 highlight 一下啊，就是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那么这句话就说出了一个神在创造世界里面所命定的许多法则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则。这个重要的法则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为叫做先苦后甜法则。先苦后甜法则，对吧？就受过痛苦的不再受痛苦，对吧？不再见幽暗。那么也就是说，受过痛苦的就是先苦嘛，然后不再见幽暗就后甜。这是神普遍的一个规律，这个不单单是在信仰上。比方说你将来要毕业的时候要拿好成绩，你想找好工作，你想有后来的好人生，那么现在呢，你就好好读书。人家玩人家快乐的时候你痛苦，所以这个日本人很懂得学习是很痛苦的，所以叫勉强啊，勉強しますあ，这个要勉强自己，对吧？用中文字叫勉强，对吧？又表示很难受，对吧？你先苦后甜嘛。撒旦魔鬼那些只顾眼前快乐来骗人的那些东西呢，他一定是叫你先甜后苦，对吧？叫你现在先享受了再说，你享受完了最后就糟糕了，对吧？那么非常典型的就是吸毒的人，对吧？但愿咱们中间没有，对吧？一时的快乐，但是赔上自己的命，是吧？所以撒旦魔鬼就是让你只看到眼前的快乐，不看将来你要承担的后果，是吧？所以这是撒旦魔鬼的一个他的法则啊，就是让人这个先甜后苦。那么既然神的法则是先苦后甜，那么这个苦一定是很苦的，对不对？是吧？那么怎么样能够战胜这个苦难呢？啊，怎么样能够走过这个苦难呢？我说基督徒是有忍耐，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信心的见证。那么这个忍耐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忍耐，而是一个积极带有动性的忍耐。那么这个忍耐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带有盼望性的忍耐，是从盼望产生出来的忍耐。弟兄姊妹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我再用一个学生的比喻啊，什么叫逆来顺受的这个消极的那种忍耐呢？怎么心上面搁一把刀，对吧？消极被动的逆来顺受忍耐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一个学生在读书，老师看他读的不错，就给他一点比较难度做的题目，是吧？给他多一点的作业。这学生就说：“哎，真倒霉，老师又选我了，对吧？又给我工作，那做吧，有什么办法呢？对吧？这个非常痛苦的做，这个叫逆来顺受，消极的、被动的、静性的忍耐。那么，什么叫动性的忍耐？带有盼望性的忍耐呢？就是老师选了你，然后给你多一点作业，给你做点题目的时候，他就高兴了。”对吧？哇，老师又选上我了，我赶紧做啊，赶紧做，因为我做完了这个东西，我的成绩就提高了，将来我就会有更好的成绩，对吧？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盼望，对吧？基督徒有苦难吗？有。基督徒的苦难大吗？大。基督徒的苦难比非基督徒苦难怎么样？更大。你成为基督徒，你说我就一切平安了？是的，还没来呢。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现今的苦难可能比一个非基督徒更多。为什么这样？因为神为要叫你幕后有指望，叫你幕后有荣耀。就好像一个好学生，对吧？老师给你更多的难题让你做，是一样的。所以使徒保罗才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不足介意了。他不足介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内心里有一个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的盼望。有了这个盼望，他就是现在这苦算啥，是吧？而且这些苦都有目的的，是为了使我能够造就的更强壮，造就的更有智慧，使我的生命更加成熟，是吧？哇，我带着这个盼望，我来面对各种的苦难。所以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对吧？要不然的话，基督徒这条路谁走啊，对吧？信耶稣真是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没啥好处，对吧？可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明白神法则的人，在面对今天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很多人都可以什么事都可以干，基督徒很多事不可以干，对吧？所以有很多人说，我现在不信耶稣，等到我老了的时候，我干不动了的时候，我再去信耶稣。我说好，你是想把坏事干完了以后再来，最后干不动坏事了再来归正吗？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到啊，就是经过患难进入荣耀，盼望在这里边所起到的作用。刚才咱们读到的经文里边呢，第二句话啊，从前神使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啊被藐视，这个末后呢，神要使这个地方得着荣耀。拿弗他利地啊，这个在什么地方呢？我看我这笔现在能不能画上去啊？这是拿弗他利地，看见吗？以色列这个地方啊，这一块是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啊，不对，在这里啊，这是耶路撒冷啊，这个红圈的地方。那么加利利就这块地方。那么在先知以赛亚写他信息的时候，当时呢，这个以色列王比加啊，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这个叫什么提格拉比啊，这个列色啊，这个名字也太难读了啊，就夺了这个北方的这些地方，其中呢，基列地啊是主要是这一块啊，就是今天的所谓的葛兰高地啊，然后夏索地啊，就是这个基列地下边的这一块啊，这个叫做夏索地，然后加利利啊，就主要是指的就这块，其中包括的拿弗他利地啊，就这个 以色列北部啊，以色列北部。那么这个亚述先来把这个地方给掳掠了。其实呢，大家读旧约历史就知道啊，这个比加这个王啊，以色列比加这个王呢，是北国以色列倒数第二个王，对吧？在他之后就剩下一个了，叫何西亚，做王九年，整个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消灭。那么当时这个以赛亚先知啊，他出来做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要进入到这个灭亡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当时面对着很多的痛苦，拿弗他利地和这个西伯伦地啊，加利利这个地方呢，是首先被亚述帝国掳掠这个奴役的地方，是吧？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被人看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以色列民掳走了以后，又从外邦之地移民过来，对吧？所以犹太人看不起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地方的人，因为说他们是杂种，对吧？那么掳来了这些外邦的亚述的这个地方的人呢，来了以后又拜他们的神，对吧？那么后来因为神就给他们一些苦难啊，让狮子进去咬他们，然后他们说哦，我们得罪了这地方的神了。然后呢，他们就从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找了一个祭司回来，来教给他们如何来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那些人呢，心不坚定啊，一会儿拜这个，一会儿拜那个，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始终是在痛苦当中。历次战争那个地方首先是战场，是吧？但是神却说了一句话，虽然这个地方曾经经历苦难，但是经历了这些苦难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见幽暗。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首先做工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地区，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苦难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那么我们要去想，要去想，为什么有苦难呢？我们在苦难当中的盼望在哪里呢？那个地区的人，有人去告诉他们，那个地区的有一些人就相信，心中怀着盼望。所以主耶稣所选召的第一批门徒几乎都是加利利人，那么这一批人基本上就是那一些在患难当中心存盼望的人。主耶稣在地上不看你受过多少的教育，不看你有多少的这个做过多么伟大的事，主耶稣就看你对于弥赛亚，对于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人类的救主，是不是从真心里边，内心里边有真实的盼望。如果有，主耶稣就说我就是他，来跟从我吧。那么这就是被主耶稣呼召的门徒最重要的这个特质。那么这张地图呢，就是当时亚述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就在这儿啊，这个尼尼微啊，尼尼微啊在这儿，对吧？是亚述的首都，所以当时亚述征服了很大的土地，对吧？亚述帝国。那么他们首先啊，这个大兵啊来了，大军先把以色列北部啊给掳掠掉了。然后当他们来攻打犹大的时候，上帝用了奇妙的方式保守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对吧？这个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这个不是今天的经文啊，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亚述帝国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啊，先知以赛亚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啊，然后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 然后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也就是说，亚述大军所到之处，就像水淹没一样，全部消灭掉啊。然后同时呢，他冲入犹大，这个仗义泛滥，直到哪里？直到伯甲。也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亚述大军已经把犹大国大部分的土地都占领了，那只要身体全都没在水里边，光剩下一个脑袋了，那就是光剩下耶路撒冷了，对吧？几乎快完了。然后说一句话，说以马内利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啊，对吧？他要展开翅膀，遮满你的地，对吧？所以那时候呢，当时的君王叫西西家，啊，这个当亚述要来消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西西家对上帝有信心，啊，所以他就差人去告诉以赛亚说，我们要一同为神的子民，为耶和华的殿，为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锡安山，我们要扬声向神祷告。那么神就听见他们的祷告，然后就使耶路撒冷得救了。神差遣一个使者出去，啊，只有一个使者出去了。然后就在当时亚述的营中，一下子杀了185,000人。这185,000不是普通的士兵，这185,000是他们的将军、首领，那些勇士。从那以后，亚述就在他的历史上一蹶不振，一直到彻底灭亡，对吧？这个历史上和圣经的记录是吻合的，对吧？所以这个是当时啊，这个以赛亚先知他所服侍的那个艰难时代的背景。所以从前神使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啊，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以外的地啊，约旦河以外的地，就刚才咱们讲到的基列地啊，也是这个咱们今天说葛兰高地这个地方啊，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这个加利利本来是以色列的地方，怎么成了外邦人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说亚述人把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给俘虏走了，然后又从外邦之地把人移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地方呢，以色列的文化就被冲淡了，对吧？这个，但是那里仍然有以色列的文化，仍然有先知在那里工作，所以这地的人就有一些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产生对弥赛亚的盼望，对以马内利的等候。结果就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就看见了大光，对吧？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就有光照着他们。那么先知以赛亚工作主前700多年的时候，那么历时了100年以后，连犹大也灭亡，耶路撒冷也被巴比伦消灭了，好像神的子民没有了。可是神说不，在这样的大患难里边，仍然有少数的人叫做余民，剩下的民啊，剩余的民，这个余民仍然是对神的应许有坚定盼望的人。那么因此神让他们掳到外邦，受了痛苦，然后再叫他们回来。这就是刚才咱们唱的那首诗歌，是吧？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对吧？他们在那里受痛苦，但是他们在那里盼望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一定会降生在以色列民当中，是吧？这就是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啊，也就是预言旧约的时候，他们盼望圣诞节的那天到来，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然后盼望着什么呢？神就借着大先知以赛亚来说，将来的那一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那一位，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生下一个婴孩啊，那时候不叫玛利亚，就是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吧？所谓童女就是一个 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叫童女嘛，对吧？然后她的名要被称为以马内利。那么这个是在以赛亚工作700年以后，就在以色列的伯利恒被玛利亚生下了这个婴孩。以赛亚先知就说了，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就是当时在患难当中以色列人的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啊，还没有到啊。然后有一个儿子，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政权啊，就是统治全世界的那一个权柄要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被称为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整个世界他是掌管政权的那一位。所以他的名被称为是奇妙测试啊，奇妙测试就是他是智慧的，他是那个奇妙的啊，是人的智慧所无法想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的耳未曾听，眼未曾看，心未曾想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想当然的知道我们肯定明白，你不明白，除非他向我们来启示。所以一定要听到，一定要读圣经啊。然后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啊。然后他是永在的父，这个永在的父在原文里边就是老天爷，咱们中国人，所以永在的父翻译成老天爷是最准确的，就永远天上的爸爸，是吧？然后他是带来和平的那位主宰，这个君不是君王啊，不是 Melach 啊，这个君是指的那一个主管者。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掌管政权，他干什么呢？对吧？他要成就和平。成就和平就是沙龙，这个沙龙不是指的地上没有了战争，没有了矛盾，而是指的人与神之间恢复了关系。说他的政权与平安，这个平安其实是就是前面讲的沙龙，就是我们与神和好，天人合一，对吧？要增加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座上，所以刚才咱们听唱歌的时候，有没有唱这个大卫的钥匙恳求降临，对吧？对吧？这个经文就来自于这里啊。他是大卫的掌权者，他拿着大卫的钥匙，然后治理他的国，以公义公平，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然后说，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他的热心要成就这事。这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候发出的预言。700年之后，在刚才咱们讲到，在耶路撒，在这个犹大地的伯利恒，基督来了。这一位被称为以马内利，被称为神儿子，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来了。约翰福音1:14这样宣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约翰啊，因为约翰当时是目击见证人，然后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弟兄姊妹，我真的弟兄姊妹要想一想啊，当我们看见一个婴孩出生，这婴孩不是出生在医院里，不是出生在某一个人的家里，他出生在一个畜生所在的，放在一个马槽的里面。咱们中国人常常讲到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啊，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这个侵略先锋。 这只能说明说这话的人是无知的，他们无知到可笑的地步。我们的主耶稣按照中国人共产党的话来说，他是绝对的什么？哎，他是绝对的无产阶级，因为他生的时候没有生在人住的地方，他长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天上的飞鸟有巢，野地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在中国人有人说这个，西方来了一个老头啊，怎么回事啊？我们拒绝过圣诞节，他们又错了，错得可笑，无知到叫人笑掉大牙的地步。耶稣在地上活了多少岁？33岁。33岁是老头吗？是。为什么他们说是老头？因为他们看到圣诞节有一个圣诞老人，以为那是他的节期，你被骗了。圣诞节跟圣诞老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耶稣不是老人，他在地上只有33岁，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地上不是帝国主义，耶稣在地上一穷二白，耶稣甚至于没有成立过自己的家庭，没有自己的地上肉体的后代，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因此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受的痛苦太多，耶稣比你受的痛苦更多。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了解决我们的罪孽的问题，他受痛苦，受贫穷，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受的贫穷我们可以得富足。西方人之所以成了帝国主义，是因为他们蒙了上帝的祝福，但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事。当上帝使他们富足的时候，他们就骄傲去欺压别人，这是很多西方人做的败坏的事。可是我们却误以为这是教会要叫他们做的事，教会从来不叫人做这种事。父独生子的荣光不是用地上的地位荣耀这个富裕来显明的，而是因为爱牺牲自己。什么叫父独生子的荣光呢？就是为了爱。我们常常说母爱是伟大的，其实我常常觉得父爱也很伟大，对吧？对吧？母爱，父母的爱都很伟大。伟大在哪里，弟兄姊妹？父母的爱伟大吗？为什么伟大？父母的爱伟大在哪里？就是愿意牺牲自己，对不对？这个在进化论里边是无法解释的。进化论是以自私为本的，淘汰别人的，对吧？可是父母的爱是从哪里来的？物质本身能产生出爱吗？你问问这个桌子，它爱吗？物质的本身它有爱吗？爱一定于来自于以爱为本的生命。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那一位为爱我们甘心乐意牺牲自己的那一位，这就是他的荣光。他生在马槽里是他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他为了我们能够得永生，他来到世界上受苦。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要因此让父得荣耀。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应该那样死，但是他替我们去死了。这就是他的伟大，这就是他的荣耀。弟兄姊妹明白吗？在人的眼中看，他没有任何荣耀，他是最卑微的，最被人看不起的。有人说拿他乐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可是正是因为他如此之卑微，所以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 原来是这样出来的。说这一切的事情成就，什么事情成就？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成为贫穷，为我们成为受苦，最后为我们去牺牲自己。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刚才以赛亚先知引用的这段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一切中国人，我们的祖先叫我们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一个翻译的音，叫以马努埃尔，以马努就是他与我们同在，埃尔就是神，就是以马努埃尔，就是与我们同在神，希伯来语的次序和我们相反啊，所以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他是说与我们同在神啊，他翻着说，就像我们说王老师啊，英文里边说 Teacher Wong 啊，他给我们翻着说。所以以马内利，以色列人先知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在2000年以前应验的，我们的祖先所盼望的，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成就了。经过艰难困苦的岁月，今天福音传到了我们的耳中。这福音是什么呢？中国人说柿子旁加一口甜，这个叫福音，就是好消息。这福音就是带来天人合一的好消息，而这好消息就是透过2000年以前先知们所盼望的那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个耶稣来到世界上以后，他33岁死掉了，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然后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带来了和平，对吧？这个世界战争并没有减少，并且在后来的战争越来越多，苦难并没有减少，越来越多。那么难道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位来到世上要给人带来和平预言错了吗？弟兄姊妹，读了旧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是分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先知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类的救主。他们盼啊盼啊盼，终于在公元0年的时候他来了。他来了以后，好像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成就和平啊，也没有真正的好像这个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个美好的景象还没有来到啊，好像没有来到。那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后来的犹太人就不信了，他说如果他来的话应该都好了，但是现在并没有好啊。什么问题？原来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罪付上了代价，他做成了这个救赎。但是他来不是要在这个已经堕落了的这个世界里边来改变这个堕落的世界，而是他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福分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逐渐逐渐的好的时候，那是一个相对，但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绝对的。什么是绝对的呢？就是有一天神要把今天这个世界全部结束掉，然后神给我们造一个没有被污染过的全新的世界给我们。所以他不是在旧的那个基础上给你修修补补，就好像你穿破了一双鞋，对吧？这个鞋越穿越破，不是说我给你把这个鞋洗洗干净缝缝补补让你继续穿这个鞋，不是的。这个鞋会越来越破，将来有一天你把这个鞋扔掉，我给你一双全新的鞋。所以基督来不是来给我们修行，不是来更新今天这个世界，他给我们立一个新约，他答应我们 神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那么今天基督徒又生活在一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又生活在一个像当年这个以色列将近灭亡之前的情况。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时代里边，一方面人非常骄傲，一方面人非常无奈，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时代，一方面我们人非常骄傲，对吧？人类非常骄傲，对吧？我们今天发明了手机，我们发明了飞机啊，我们发明了这机那机，这机那机，对吧？我们觉得我们人了不起了，是吧？我们很骄傲啊。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我们上天入地，对吧？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现在人骄傲的不得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人又非常的无奈。哎呀，我们看到南极的冰在化了，怎么办？无奈，对吧？我们看到污染越来越多了，那个海水越来越脏，那个海底下那鱼都死掉，我们吃的鱼里边这个吸收重金属，对吧？这个沉船那些垃圾在海里边，海水越来越脏。那么还有多少能够让供我们去污染的环境呢？我们都知道已经不太多了，是吧？我们的土地越占越多，我们能供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是吧？我们使用化肥让这个植物过多的迅速的吸收营养，甚至我们建了大棚让那个植物天天长天天长，结果板块这个板结化，是吧？我们现在在，我听说这个山东的这个土地板结化非常严重，怎么办呢？跑到东北去买东北的黑土，是吧？东北的黑土哇哇哇火车汽车往山东运，因为山东人口很多啊，对吧？来了很快又板结化了，再扒，那总是有一个扒完的时候啊，那扒完了怎么办，对吧？没办法，对吧？我们人一开始用棍棒用石头打着，后来用刀用枪，对吧？再后来不用见面了，就打着去了，对吧？现在在电脑上就打，对吧？不用见面，一按一个电脑呜飞过去完了。再往后呢，电脑一摁全世界没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只要核战争一爆发我们就完蛋，对吧？可是谁能保证它不爆发？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样，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无奈，这就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一方面骄傲，一方面无奈，没有出路。圣经已经早告诉我们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是一个危险的日子。这个危险的日子不一定是指的我们肉体上的危险，因为圣经上说呢，人正以为平安稳妥的日子，是吧？可能我们过得像今天一样物质很丰富啊，这个什么，但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灾难就忽然临到他们。那么这个危险的日子圣经上其实告诉我们是我们信仰上内在生命危险的日子，也就是今天的人都特别的忙碌，今天的人都特别的自私贪婪，今天的人特别忽略上帝。从任何一个世界的文化里面，包括西方国家，对吧？你看这个教堂盖得那么好，其实真正里边坐的人很少，对吧？洋人盖了这个教堂，现在里边人越来越少，对吧？多少教堂都卖掉了，对吧？灵性上非常的挑战。圣经一直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一直劝勉弟兄姊妹，主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但是今天的人就是这样，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已经不感觉了，好像热水煮的青蛙，管他的，这个快乐一天算一天。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管这个世界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就快乐一天算一天，对吧？脑子实际上是非常麻木的，轮轴转的，跟着这个世界，反正别人怎么走我也怎么走，不管了，对吧？那真正能够停下脚步好好想一想，我们将来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战胜苦难的那个力量到底在哪里。 所以很多年轻人呢得抑郁症，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知道人生的竞争力非常强，知道前面没有前途，那怎么办呢？他们没办法，在这么和平的环境里，这么丰富的环境里边，他们得了抑郁症，甚至于他们自杀了。我们在这里奉上帝的旨意来告诉大家，这是圣经启示录里面刚才咱们读的这个老约翰啊，在启示录里边最后告诉我们的信息。启示录第21章啊，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说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这个世界慢慢的往好处发展。所以刚才咱们讲到了共产党给人带来的共产主义的理想，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那是不可能实现，对吧？所以只有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所给我们应许的那是真实的。神起初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世界，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拥有这个世界，我们不用花一分钱，阳光雨露一切东西都是我们的。可是我们人类的堕落把这个世界败坏了，因此神要废掉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啊已经过去了，这是指的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这是圣徒所盼望的那个最终的这一生的结局和那一生的开始的时候，啊，海也不再有了，啊，为什么特别提到海呢？因为神起初创造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完全是水，然后水地从水里边出来的，所以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海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海也是占了绝大多数的面积，是吧？海是水聚集的地方，而水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不再有了，表示我们不再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来居住，而是神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然后这里就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不是旧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耶路撒冷是神子民的首都，是吧？是表示上帝掌权的地方，那是一个上帝全新的统管管理世界的一个象征性的啊，他要从天降在我们人间，然后我们这些人啊也预备好啊，新天新地预备好，新耶路撒冷也预备好了。然后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就是掌权的那个，刚才咱们讲到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里就说了，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没有读过圣经，对神的帐幕不太知道。神的帐幕就是指的神向人来施恩的地方啊，神向人来施恩的地方啊，叫做神的帐幕。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他要与人同住，这就是天人合一，这就是以马内利，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在这里有答案。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也就是与我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然后在那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把这个他们改成我们，就是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然后不再有死亡了，啊，因为死亡是从罪来的，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神不是在旧的基础上把它修复，而是神给我们一个全新、没有痛苦的开始。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就彻底改变了，对吧？又说 你要写上，这是神吩咐约翰先知啊，写下来说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最后他说，他又对我说了啊，说成就了，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人类整个历史，神对人类的救赎已经做完成了。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这个阿尔法和欧米伽就是当时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啊，就是英文里边 A 和 Z 是吧，我是一开始，我是最后的啊。说这是我是初，我是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盼望是由于掌管人类始终历史的绝对的权威他说的，是吧？然后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生命泉的水，今天我们不太多时间，不多了，我们不特别讲这个啊，就是永生，神要把永生然后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而且是白白的赐给你。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是不需要你付任何的代价，只需要你用信心来认他就可以了。就好像我的儿子到我这里来，他到我家来吃饭，是吧？他继承我的产业，他不付任何代价，他只要认我是爹就行，懂吗？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他们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我们关键是要认他呀，是吧？认他就行了，白白的给你。就我的儿子，他只要承认他是我儿子，将来我死了，产业白白的给他，是不是这样？他不是我的儿子就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这里说要白白的赐给我们啊，然后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就是继承产业的意思，对吧？然后我要做他的神，神要做我们的神，然后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会继承产业？因为我们是儿子嘛，就是这么样。这里我把得胜的特别加了一个这个颜色深了，对吧？得胜的相反的是什么？失败的。那么有些人说得胜的基督徒和失败的基督徒，我说告诉你，没有失败的基督徒，失败的就不是基督徒了，对吧？基督徒一定是得胜的，得胜的才是基督徒。也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撒旦要把你掳去，你到底属于基督还是属于撒旦，我们有这个选择的权利。那么你跟随基督的时候你会受苦，跟随撒旦的时候你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跟随基督的时候你有永恒确定的盼望，跟随撒旦将来下地狱。神明确的把这个东西说明，这时候你心里边开始打鼓，开始征战，我是追求喜欢暂时的最终之乐将来下地狱呢，还是我忍受暂时的苦难将来跟耶稣上天堂呢？你心里边就开始征战了，开始征战了。这个时候得胜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边去撒旦不理你，暂时的苦难我用盼望得着力量，我走过去，将来与基督永远同在，这个叫得胜。失败的是什么呢？拜拜耶稣基督，将来上天堂，不知道有没有天堂呢？撒旦挺好，咱们一块最终之乐吃喝玩乐吧，那叫失败，对吧？没有失败的基督徒。你说我信了耶稣还犯罪，得胜与犯罪没关系，对吧？你失败， 你在现实当中在道德上有失败，不是信仰的失败。我们盼望我们道德上不失败，如果我们道德不失败，这个世界就变天堂了，对吧？当我们道德失败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什么想法呢？我们心中知道我们现在还不在天堂里，所以当我们生活在痛苦里边的时候，生活在软弱里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更加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加盼望，迫切的盼望将来那一个没有罪恶没有痛苦的世界。最后老彼得，主耶稣的使徒，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也就是今天我们还坐在这儿，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免得我们忘记了，对吧？这圣经到了最后要提醒我们的，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也就是说他再来结束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到新天新地的那个事情还没到呢。有人以为他是单言，我们觉得怎么搞的，历史上一直在讲耶稣来耶稣来，到现在还没来，咋回事啊？他单言吗？这里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乃是宽容我们，因为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这是今天神还允许这个罪恶的世界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得救的人数还不够。当年大先知以赛亚的时候，这个有这样一段记录啊，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这个就是犹大王乌西亚死的那一年啊，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是以色列进入痛苦的那个时代啊。然后他的衣服垂下遮满圣殿，我又看见主，这个又听见主有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使徒保罗就说啊，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们虽然暂时外体毁坏，但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却一天更死，这个心思一天。这个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先苦后甜的法则。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呢？我们用什么来表达我们是个有盼望的人生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还存在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得救的人数还不够，主今天仍然在这个患难的时刻向我们发出一个声音，你是真正有盼望的人吗？把盼望去分享给别人吧。主耶稣说，这个时代一样，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谁肯放下暂时的最终之乐，能够把你的时间和生命交给他，让他使用，成为多人的祝福，把这福音把这盼望带给更多的人呢？但愿我们真正有盼望的人生与我们有盼望的生活能够是相符合的，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活出这样有盼望的人生。